The psalmist says, "This is the day which the Lord has made.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and we thank God because we meet again in His house, and some personal friends are here today, so we want to welcome them, especially to the worship service, and catch up with you afterwards. Now, going back in time, this is the 21st century. I was bor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some of you were bor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some of you younger ones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I don't think any of us were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My grandfather was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I remember
him as an elder in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in Rotterdam, where we used to visit my grandparents. I'll talk about Rotterdam a little bit later on some more. But coming 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there's an old
有一首非常古老的儿童歌谣。 棍棒和石头或许会打断我的骨头, 但言语永远伤害不了我。 你或许听过这样的说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真正承受这些言语伤害的人, 会不会同意这句话呢? 棍棒和石头或许会打断我的骨头, 但言语永远伤害不了我。 这句谚语流传了很多年, 但它并不是真的。 有一位作者曾写道, 言语可以带来极大的伤害。 人常常怀着恶意, 活在盛怒之下, 说出如同长谋一般的话, 想要伤害别人。 恶毒的言语所带来的伤害, 可以和棍棒, 石头一样严重, 有时甚至更加严重。 有些人认为这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毕竟那不过是几句话而已, 但事实远非如此, 言语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 可以与棍棒和石头一样严重, 有些话甚至会留下一生的伤痕。 现在我们来翻到雅各书3章7节, 以及接下来的经文, 看神的话对于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有什么教导。我们先来看第3章的7到8节。 他说到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洲妈指的就是成年的男性，或者成年的公马。他说，即使是最狂野的种马也可以被驯服，然而人的舌头却不断在失控的情绪中爆发。然后又说到，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说明我们的话可以对良好的人际关系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激烈的争论中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可能使一段长久的友谊破裂。这只是因为一句话，一段很久的关系就此断裂。虽然雅各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但主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舌头。主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使徒保罗也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4章25节和29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或驯服我们的舌头。舌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说闲话，传播闲谈或传闻，尤其是谈论别人私人或隐私的事情。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道，会在你面前说别人闲话的人，也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闲话。让我再来说一遍这句谚语，会在你面前说别人闲话的人，也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闲话。所以我们不妨来玩一个反向八卦的游戏，看看你能在一个人背后说出多少关于他的好话。不再传播别人的坏话，而是来在别人背后说出关于他的好话。我们接下来再看第9到12节，说到舌头是既用来颂赞，也用来咒诅。第9到12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颂赞和赞美主当然是一件美好的事，雅各并不是要轻看这一点，他所指的是他所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前后矛盾，一个人这一刻还在赞美主，下一刻却转过来咒诅自己的同胞。 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雅各也承认神的形象并没有在人里面完全失去，并以此作为我们不应当咒诅人的理由，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时刻提醒我们。虽然人有堕落有败坏，但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不应当去咒诅他人。使徒保罗清楚地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4:23-24。以弗所书4:23-24，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再来看哥罗西书3:10，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两段经文都说到新人是在知识上更新，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通过在耶稣里面的重生变成新造的人，恢复我们起初按照神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恢复到神的形象。雅各用泉源作为比喻，说明一个人的舌头一面颂赞神，一面又咒诅人，是何等的荒谬。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矛盾：无花果树只结无花果，绝不会结橄榄；葡萄树也不会结无花果，只会结葡萄。所以一个一面赞美神，一面却用口定罪别人的人，他的话是没有可信度的。这样的人即使真有基督徒的生命，他的属灵经历也是非常肤浅的，或者说是没有重生的。我们先放开雅各书的这段经文，翻到箴言书的12:18。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换句话来说，智慧人会用他的舌头去做造就人的事。智慧人不会用他的舌头去诋毁其他人，智慧人的舌头是用来造就别人。所以关于智慧的舌头有四个用处，第一个是用舌头来赞美敬拜主。诗篇50:23说，凡以感恩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智慧人嘴唇的果子应当是用来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下一次有机会做见证的时候，比如我们的 Watch Night Survey 在守岁礼拜啊，元旦前夕的这个晚上来记得这些话，智慧人的舌头是应当用来赞美敬拜主的。我也希望大家再次参加守岁礼拜的时候，当组织者问谁来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胆怯，去当第一个分享的那个人。或许下一次组织者可以问谁想当第二个分享的人，或许大家会更踊跃的举手发言。关于智慧人的舌头，第二点是用舌头彼此鼓励。一位解经家曾经说过，人所能尽的最高责任之一，就是鼓励人的责任。给别人的热情泼冷水很容易，使人灰心也很容易。这个世界充满了使人灰心的人，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彼此鼓励。很多时候，一句赞美、感谢、欣赏或鼓励的话，就足以扶持一个人，使他能够继续站立。让我与你们分享一个我九岁的时候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功课。我九岁的时候，也就是在75年前，哇，他现在84岁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功课对我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即便发生在75年前，我现在依旧印象深刻。当时我的父母在4年级的时候，把我转到了一所新的学校。我原本就读的学校位于一个小村庄里，6个年级总共只有4间教室，所以我父母希望我能去一所规模更大的学校。他分享了一下这4间教室，分别是1、2年级的学生、3、4年级的学生、5、6年级的学生共用的这4间教室，总之就是非常小。所以父母把他送去了一所规模更大的学校，也就是送到了鹿特丹父亲出生和工作的地方一所学校。学校附近住着家里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当时他要坐火车去鹿特丹，第一次上学的时候，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带他认识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当火车来到鹿特丹郊区的时候，父亲让他看左边的窗外，那里有一排房子， 从家到学校总共要坐三站的路程。所以看到快到鹿特丹郊区的时候，父亲让我看到左边的窗外有一排房子，很快看见父亲挥起了手，其中的一栋房子里有一位生病的女士躺在床上，也向父亲挥手回应。始终不知道这个躺在床上的生病的女士是谁，但父亲其实也并不认识她。但在之后一年去鹿特丹上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会向这位女士挥手，知道有人关心着他，这一定给了他一些鼓励。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窗户的窗帘被关上，或者是遮阳板被关上，或许他当时太累，但是只要他的窗户窗帘是打开的，都会向他挥手。我不知道在火车上还有没有其他人也向他挥手，但是我猜想只要有这样关心他的人，就会给他带去一些鼓励。关于智慧人的舌头，第三点是用你的舌头彼此造就。造就的意思就是建立，使人成长。不要拆毁人，而要建立人。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很有效的鼓励和造就人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些话来彼此帮助，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没关系，每个人都会犯错。不要说啊，你真笨，怎么又犯错？而是说要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不是完美的，也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熟能生巧。万事开头难。我还记得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的。记得我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就是在英语和丹麦语的拼写方式中，学校这个词的拼写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发音是不同的，这让 Passat 非常的困惑，但他现在已经可以流利的说英语。所以不要放弃。 再试几次吧，慢慢就会觉得容易一些了。这一次你差一点就成功了，你每一次都做得比之前更好了。当你愿意尝试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你做得真好。这很有意思，再跟我多说一次一点吧。我知道你可以做到，再试一次。这些鼓励的话语是可以来帮助彼此，造就彼此，是帮助他人，建立使人成长。所以智慧人是用他的舌头去赞美主，敬拜主，用舌头彼此鼓励，用舌头去造就彼此，造就。最后一点是用舌头传福音，邀请人来到教会，并与他们相交。我们等一下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午餐的一起午餐的机会，希望可以用我们的舌头来彼此造就。我们再回到箴言，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一再回到箴言这卷书。我鼓励大家就是每一天就按照日期来读箴言的一章经文，比如说今天是23号，我们就来读箴言的23章。箴言书总共有31章，就刚好在这一个月里面，每一天读一章，每个月就可以读一遍箴言书。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活了100多岁，她能够把整一卷箴言书背下来。强烈鼓励大家去认真的去读，并且去背诵这卷书，是有很多智慧给我们参考。11章3节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用舌头去传福音，邀请人来到教会，并与他们相交。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我之前在 Norwood Parade 街道上，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福音小册子，上面有关于教会的信息，我不知道谁放在那里，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把福音去分享给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有一位传道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多年前，这位传道人在明尼阿波利斯讲道的时候，注意到听众中有一位年轻的律师。聚会结束后，这位传道人走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先生，我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这位传道人问他，那你有没有带领其他人归向基督？他说，没有，那不是我的工作，那是你的工作，我没有蒙召去做这个，我蒙召是去做律师，而你蒙召是去传福音。这位传道人说， 你蒙召做基督徒，也蒙召带领其他人归向基督。他说我不相信。传道人说你来看这里。于是打开圣经使徒行传八章四节，请他读出来。使徒行传八章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说，哦，对啊，这些人是使徒。传道人说，那么请你读一下这一章的第一节。于是读到，也就是使徒行传八章的一节，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除了使徒以外。然后再看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于是这个律师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用你的舌头去传福音，这是我们蒙召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只有牧师他们才有这样的呼召，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他的门徒都有这样的呼召去传福音给别人。用你的舌头去赞美敬拜主，用你的舌头去鼓励彼此，用你的舌头去造就彼此，用你的舌头去传福音，邀请人来到教会，并与他们相交。这应该是舌头的用处。我们回到七月的第一个主日，金牧师曾经讲过一篇题为《唯独基督》的讲道。希望你们中的大部分都还记得这篇讲道。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应当留意他怎样教导门徒使用自己的舌头。当时金牧师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我想让大家来注意。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说，众人都称赞他，并喜气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既然主耶稣所说的是蛮有恩典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效法他说蛮有恩典的话。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他经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应当竭力使自己所说的一切都蒙我们天父的喜悦。通过主耶稣的帮助，我们可以来控制 来驯服我们的舌头，使我们的口所出的都是满有恩典的话，并且是蒙天父喜悦的话。其他人会从我们的言语来判断我们，不是我们在教会里所说的话，也不是从我们与其他基督徒在一起时所说的话，而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来判断我们。我们的舌头是否不断见证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属于基督的，还是世人会说，那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我可不知道。你听见他今天早上是怎么说话的吗？这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句话。我们教会中也有很多的医生，或许会认可这句话。在教会里装的完美，就像为了照 X 光而盛装打扮一样。在教会里装的完美，就像为了照 X 光而盛装打扮一样。因为 X 光会直接照到我们的骨骼，我们的透过表皮的底下的那些一切。请记住一句温柔的话，常能扶持忧伤的心继续前行。虽然我们未必总能看见它在那一天所带来的美好影响。最后，让我们以神绝无错误的话作为结束。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阿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来驯服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所说的话经常常常带着恩典，让我们记住这些温柔的话能够扶持忧伤的心继续前行，让我们时常去看向基督，让我们所讲的话是蒙天父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